提多书对知道有关提多的事并不多，保罗在哥林多书信里稍微提到他，除此之外我们对提多的事知道的并不多，除非我们能从此书里找到些什么。明显的，他是保罗的一个相信者，像提摩太一样，保罗称他为所爱的儿子。大约在他写给提摩太的第一封书信的同时，保罗写给提多。这两封书信有些相似性，保罗在他们两个的教会建立次序，命定教会里的长老和其他不同的职分。有这样摘要的背景，保罗借由介绍自己直接带进此书。神的仆人，但希腊文是 douleuo， 奴隶，这是一个谦卑的头衔，但是相同的，它也是个尊贵的头衔。有什么比当永生神宇宙的创造者的仆人更伟大的呢？他是这样看待自己。摩西被称为神的仆人或神的奴隶，有许多在旧约里如此称呼的人们。因此保罗写的提多书是借由开始称他自己为神的奴隶开始。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凭着神选民的信心与近前真理的知识，神的仆人写神的选召，信实地追寻近前真理，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我不知道神于世界开始以前在哪里应许永生，但是神在世界开始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永恒这个字在希腊文是 aionios， 是年纪持久的生命。重要的是我们认为这不只是生命而已，而是生命的数值更为重要。当富有的少年官来到耶稣脚前跪下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他使用相同的希腊字，持久的生命。毫无疑问的，他过遵守耶稣的生活，他在耶稣的生命里看到比其他人更高的品质，荣耀的生命数值，持久的生命。所以他寻找这个生命的品质，也找寻持久的生命。神给我们永生的希望，这当然是耶稣基督所应许的。当他对尼哥底母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有个受祝福的希望，由基督从死里复活确认的。所以彼得在他的书信里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承造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圣经的应许是给那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神给他们永生的礼物。我们读到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假定永生这个应许是有效的应许，这是合理的。我们看到自然，我们看见神创造的自然，以自然的原则表现复活的希望。 当我们将种子种在泥土里，种子在新生命之前先死，然后从地底出来的样子不是你种的样子，因为你所种的只是一个空的种子，神随己意给他一个身体。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过去这个星期我们在会议中心时，我看见有只毛毛虫向前爬，我被我的小女儿提醒，现在她已经是个年轻的淑女了。有一天她多么兴奋地跑进房子说，爸爸，外面有件毛皮的外套在行走。当我注视这个小毛虫往前爬时，我明白了现存的身体是为了现在的需要设计的。它能沿着地爬行，我能够想象那只小毛虫在它的心中可能希望自己能飞，但是身体没被设计成那个样子。毛虫的身体借由它全部的腿设计在地上爬行。有一天小毛虫爬上房子的墙，流出一些胶来，在它的身上绕着成蛹。那时蛹会开始摇动、挪动、摇撼，直到打破，开展出美丽金色和黑色的翼。老虎、燕子、尾的蝴蝶开始飞过院子，飞过栅栏，穿过田野离开。所发生的是个自然的变形，身体的改变。毛虫进入蛹的状态，假如你紧捏着蛹，它的汁会四处喷，那么就只有汁而已。但是这能形成一只有老虎、燕子尾的蝴蝶，所孵出的蛋也有相同的标记。你会发现改变成新的身体，完全是为了不同的环境所设计的。那么神设计我们的身体是为了地球这个行星所设计的。我们可以合理的相信，若神使死的种子发芽掉落成为美丽的花，毛毛虫变成一只蝴蝶，为了适应完全新的环境所给的身体，那么神也能给我们一个完全适应新环境的身体。这就是圣经所教导的，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神造了这个身体，使它适应地球，所以我们知道，当地上的会幕，我们的身体没了，那么我们不是人手所造，是天上永恒神所建的。那么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所以圣经教导说，神的孩子没有死亡，只有变形，身体的改变。就像我从帐篷移到房屋一般，永生的希望是神所造的，不是人手所造的，永远的在天上。只因单纯对耶稣基督的信心、相信及信任，神为我准备新的身体。哦，这是多么荣耀的礼物，多么荣耀的希望。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我知道生命再也没有真的希望。在70年间的幅度里，加加减减，活着时像只猪，死的时候像条狗，就这样结束了。而这却是你所期待的生命吗？保罗说，如果我们的希望只是在世界中，那我们真是悲惨。若我们就这样结束了，在此时间幅度里实现所有的目的和其他每件事，四处瞧瞧神行出最好的，真是悲惨。但是我有一个希望保守我，使我遇见黑暗时继续向前。我有一个希望保守我， 使我气馁时继续向前。希望是如此重要，是让你向前的动力，这力量真是令人惊讶。我们以前曾提到挪威码头老鼠的实验，他们有一些推论，他们将老鼠放在试管里，不断用水喷这些试管，使它们不能浮，老鼠便在平均17分钟内溺死。然后对实验组的老鼠，就在它们要溺死时，从试管里取出一些老鼠，弄干它们，放回笼中，并且喂它们，让它们再一次过正常的生活。稍后，他们完全恢复他们的健康，再把他们放回试管中相同的情况之下。这些在平均17分钟存活的老鼠，现在能活37个小时之久。十足有趣的是，心理学家所做的实验得到一件事实：老鼠经历了救恩的经验，就是他们几乎溺死时被救起，所以他们持续希望再得救，这使他们持续不只是17分钟而已，现在有37小时之久，希望带来那么大的不同。哦，多么荣耀的希望啊！不要让任何人拿走耶稣基督的永生希望，是神所造的，神的应许，神不说谎，他的话语不落空，他给我们永生的应许，永生的希望。所以我们活在永生的希望里，神不说谎，在世界开始之前就应许了。到了日期，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救赎的计划在世界之前就存在了，因为神知道所有的事。不要问我为什么神若知道人将堕落还创造人。我不知道神的方法，神告诉我不用知道他的方法。他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就神的目的和他的理由而言，神创造了人，知道人会失败，知道人会堕落，但是他也注定救赎的方法，意图差遣他的儿子彰显他的爱，以致那些相信他的人借由他得永生的希望。所以在适当的时间里，你看见时间最后赶上神，在这方面，在许多方面我们仍然落后，但是就像我们上星期四晚上解释永恒的本性，因为你在这里，而神在时间连续之外，神看待时间范围只用一瞥，他看一眼就看见起初和终了，所以不是6000年前或2000年前，而是神正看着整件事，他一眼看到完整的全局。我在连续的时间里看到他经过，但是神往下看，一次看到全貌。所以在世界以前，救赎的计划已存在了，但是在适当的时间，神让人知道。保罗说，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他现在写信给提多，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愿恩惠平安。如同写给提摩太的书信，他概括了恩惠、平安和慈悲，这是保罗一般的招呼。从父神和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圣经的翻译里，他们不在主这个字的后面放下分号，以至于当主与耶稣基督连在一起时，我们能有清楚的区别。 KURIOS 是个头衔，不是他的名字。许多时候我们把这当作他的名字， 这不是名字，而是头衔。由此我们象征出彼此的关系，若他是主，那么我们就是仆人，如果我们称他为主，就是宣告自己是他的仆人，他的臣民，他的奴隶。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行呢？那是不一致的。他说，许多人在那日将会来说，主主，但是他会说，我不认识你。许多人使用这头衔作为名字，由此知他们不真的了解这头衔的重要。主是他的头衔，他的名字是耶稣。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基督是他的使命，他是弥赛亚，将成为弥赛亚，这是他的使命。而他的名字是耶稣，对我来说，他的头衔是主。所以我想停下来说，主耶稣基督只是将名字和头衔区别开来。我从前留你在哥里底，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哥里底的名声很坏，那里的人以没有节操闻名，他们是放债的人。在古代的时候，所谓的三邪恶西，指的是哥利底人、基利加人、加帕多加人。但是他们说哥利底人是最坏的一个。事实上，希腊文 CRECIA 最终是来自哥利底人的恶名，而且 CRECIA 指的是如此贪爱钱财的人，以至于在他所有的交易上不忠实，没有节操。哥利底人以这样而知名，然而在这样的环境里有基督的身体。保罗留下提多，像提摩太一般。依照保罗在哥林多书里所说的，提多有保罗的心，他是值得信任的仆人，和保罗在福音上为同工。所以保罗留他于哥里底，为的是要他在每个城市按立长老，这是保罗派任他的目的。不知道了何时教会有选召长老的观念，我不知道这想法从哪里开始发展。在新约里总是谈到长老被牧养的领导层按立选召，因此保罗正在告诉提多，他要在每个城市按立长老，资格是若有无可指责的人，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就可以设立。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饮酒滋事，不打人。不知何时一定发生过那些有监督职分被派任的人无法真的处理他们的权利。因此在初代教会有规定，若监督打人，那么他要被革职。有些人就是不能处理权利，力量进入他们的脑里，使他们成了暴君。不幸的，这些事甚至发生在教会里。所以他们不是罢工的人，这意味着某人用他的手或拳头打人。不贪无义之财，这很难不发生在哥里底，因为这是他们的特性，而这些是负面的特性。他们正面的特质就是他必须乐意接待远人。当时有许多人旅行，但不总有好的住处。公众旅馆的名声通常很坏，是有病、不道德、放荡的场所。那么当基督徒旅行时就有困难，所以教会里基督徒好客，对其他的基督徒敞开大门迎接，这是一件重要的事。长老树立典范，开放他们的住所， 以便让路过的基督徒有好的住所投宿，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至慈。当你看着这些特性时，就是跟早先说的完全相反。他说不很快的生气，这里他说至慈，就是他早先说过那些负面特质的相反。当你把这与提摩太前书相比时，你会发现与保罗给提摩太案例长老的资格相符，很少不同的地方。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或是那些会嘲笑基督信仰的人。因此他必须是有神话语的人，有纯正教导的人，能教导纯正的教义。今日教会最大的弱点是缺乏稳固的教义，或是坚固的教导，纯正的教义。许多时候教会成为娱乐中心，教会借着娱乐的计划吸引群众，教会以最娱乐性的计划、最大的管风琴、最棒的圣歌队彼此争夺人。人们所听到的是搔痒耳朵的可爱故事和笑柄，没有什么内容，但是他们很愉快。他是个优秀的演说家，哦，我一生还没笑得如此厉害过。哦，那人真是好笑，令人可悲，因为教会软弱，我们需要的是纯正的教导。我们需要那些能教导纯正教义，并且透过神的话语建立人信心的人。他们能证明耶稣的确是弥赛亚，神应许的那一位，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因为有许多人不服约束，说虚空话，欺哄人，那奉割礼的更是这样。就是犹太派基督徒，那些在犹太人等级里是安全的，保罗怎么说他们呢？说虚空话的人，就是在他们的信息里没有真的内容的人，在他们的信息里没有真的揭示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些人的口总要堵住，他们因贪不义之财，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败坏人的全家。为了利益，为了获得财物服侍的人，乐意说人们想听的事，为了能过着他们想过的奢侈生活方式。有格里底人中的一个本地先知说，格里底人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馋又懒。他说这个见证是真的，他说什么那是真的。格里底人真是这个样子的吗？他们总是说谎，是恶兽，又馋又懒吗？对格里底人而言，这是相当正确的。他们许多人，当然若说是全部的人就不正确，你不能说所有的格里底人，你不能一般化，对有些人来说是真的。我认为保罗说这个见证是真的，他的意思是我知道某人确实这么说，是格里底人中的一位先知说过，这个见证是真的，所以你要严严地责备他们。提多站在这些假教师面前，这些人追求自己本身的荣耀和丰盛，他要严严地责备他们，使他们在真道上纯全无疵，不听犹太人荒谬的言语和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那些犹太基督徒，无论保罗走到哪里就折磨他。保罗他为了要教导人们信心和律法得救，保罗说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耶稣说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 因此耶稣所说的是人的内心真是重要，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我遇过一些在每件事里头说讽刺话的人，总是寻找话里一些不纯的角度或一些不干净的酸关语，这是反映出他们内心的事。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而主让我洁净。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我曾在这样人的周围，当我离开他们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洗了澡冲了澡的感受，污秽不断地从他们的口里出来。他们说是认识神，行事却和他相悖，本是可证悟的，是悖逆的，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所以保罗警告提多关于这些假教师的事，他说，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再一次纯正教义的强调和劝诫，教导老年人，年老的人年纪大，或许是85岁100岁，我不知道，应该不会是50岁的人，劝老年人要有节制端庄自守，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要纯全无疵。年老似乎成熟，这是一件美丽的事，教年长的人越老应该越成熟。我个人对此认为是很大的偏见，我儿子小恰克是我曾听过最好的圣经解说者之一，我很引以为荣，年轻人有这样的能力教导神的话，他对神的话有极大的知识和了解，但是在他的服事上有个问题，就是尖锐，这使我关切。每次我不在，而他要在此讲道时，我会告诉他，记得神的爱和恩典，因为他有使用鞭子的趋向。当我和妻子谈到他的服事时，我们感觉这是他服事最大的缺点，缺乏成熟，但是我告诉太太，时候到了，他自然会成熟。他最近生了一对双胞胎，共有5个孩子，令人惊讶的是他变成熟了。年龄使你如此，你变得更温和，更有耐心，更成熟。我们需要如此，我们需要带着慈悲怜悯，更多的了解及温柔来处理其他人的缺点。保罗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年轻人倾向严厉，因为他们还没有足够的经历生命本质上的一些事，让人倾向成熟的那些事。年老的人信心纯正，在爱和忍耐上完全。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在那里的文化，女人大部分的时间都待在他们的房里，不与社会相混，到公众市场时以2个一起出现，从不孤单。女人在那里地位很小，生活是件苦差事。女人酗酒是非常普遍的，想借此脱离苦难的生活，所以这里为什么强调不喝醉？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哦，神，当今日整个社会的文化要女人有个职业，在世界里找个出路时，我们需要这样的教师。为什么受限于家里呢？为什么你给这些孩子生命，而把他们置于托儿中心，在你所处的世界里留下你的痕迹？ 我们多么需要那些会教导年轻的女人该如何爱他们的丈夫和爱他们的孩子的人。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基督徒失败的最大副产品之一是给神的敌人有机会来挑剔基督信仰和亵渎神。当大卫和八十八犯罪的时候，拿单斥责他说，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我们必须对我们生活的方式小心，我们要借着活出干净贞洁的生命行为，以至于神的敌人没有机会因为我们的缘故亵渎耶稣。他理应是个基督徒，看上去却是如此可恶的人。如果这样的人称为基督徒蒙混了，那你给了神的敌人亵渎耶稣基督名的机会。又劝少年人要谨守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因此提多不要只是告诉他们而已，你要成为典范，那是保罗对提摩太说的，记得都做信徒的榜样。在使徒行传里，他最后拜访以弗所和长老说话的记录中，他是在梅利特斯的滨海遇见他们的。保罗对他们说，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他不只教导他们，还实际中释放他所过的生活形态。所以他此刻告诉提多，让你的生活成为示范，给他们看提多在他们面前活出这样的生命，教导他们应该坚定，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你为他们设立善行的榜样，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言语纯全，无可指责，叫那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有人会说你的坏话，只因你是个基督徒，他们因为这个事实不喜欢你。最近我们被一位年轻女孩告知，她父母不断欺骗她关于我们的事，因为他们不想她被基督信仰吸引。她问，你如此告诉我的母亲吗？我说，哦，不是的。她说，我不认为你会这样做。我说，当然不会。我说，事实上你母亲说她对你生气，对你感到沮丧。她问，你对我感到沮丧吗？我说，不，我认为很好。记得我选择帮助你，我认为你做得很好，这是唯一该做的聪明事。他说，我母亲告诉我，你真的很沮丧却生气，他欺骗我许多关于你的事，因为他不想我喜欢你，也不想我被基督信仰所吸引。所以他们对你的说谎，他们找事，若找不到便捏造，不要助长火势，不要给他们任何讲邪恶话的理由，要过委身于耶稣基督的生活。接着劝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凡事讨他的喜欢，不可顶撞他，因为你是仆人，在控制你的情形之下，你不敢大声顶回去。但是许多时候，我们自言自语地走开，不可撕那东西。装病，你们知道这表示什么吗？或许不知道，尤其你们年轻人，世界第二次大战的人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要显为忠诚，以致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 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神的恩典带来救恩，我因恩典得救，这意味我能过任何旧的生活方式吗？不，神的恩典教导我什么呢？我应该否认不敬虔，我应该否定世俗的情欲，我们应该过自守公义敬虔的生活。神的恩典是如此教导我的，并不是教导我过我想要的任何旧生活，而神的恩典还遮盖我，教导我过正直的生活，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这是让我们以正确的眼光保守我们的生命，明白耶稣很快就要回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约翰在他的书信里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这是洁净的希望，直到耶稣随时要来，过正直的生活，活得敬虔。犹大书的中心信息是在第21节，保守自己常在耶稣的爱中。他告诉我们，保守自己的方式之一，是我们时常在神的爱中，如同我们在耶稣基督显现时，寻找神的荣耀怜悯。以正确的眼光保守我的生命是很重要的，重要到我知道并且明白耶稣随时会来，我要活在伟大神救主随时再来荣耀显现的期待和预期中。这里耶稣被称为我们伟大的神，如此的称呼多到使耶和华见证会的人懊恼。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使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这些事你要讲明，劝诫人，用各等权柄责备人，不可叫人轻看你。他对提摩太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提多或许教年长，只是不要让任何人轻看你。耶稣将他自己给了我们，以至于他能救赎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所流的血，他的死救赎了我们，从所有的不义里救赎我们，而救恩的正面是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有些人对此有误解，我记得在我大学时代，有一位女孩子总是穿着很特别，我意味的是怪异。有一天我问她为什么总是穿着如此怪异，她说神告诉我要特作他的自己的子民，不同于世界，但这并不表现在穿着上，而应该是完全不同的生活形态。特别是因为我想要做好善功，因而我从世界分别出来。这些事你要讲明，劝诫人，用各等权柄责备人，不可叫人轻看你。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么就像许多其他的地方，叫基督徒要顺服于在上当政掌权者， 并不只是在我喜欢他们所做的事上顺服而已，甚至要在那些使我非常烦恼的事里顺服。那些我觉得是错的，仍要屈服在当权管理之下。罗马书第十三章，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彼得告诉我们要顺服，现在保罗为提多教导人们相同的事，要顺服政府的权柄，不要毁谤，不要争竞，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宴乐，残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很像保罗在以弗所第二章所给有趣的之前和之后的对照。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赐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之前与之后，这里我们也有之前与之后的对照。之前他分了三个段落，第一个是我们做的愚蠢事，我们从前也是无知，不顺服神是无知的，愚蠢为不顺服的标记。当撒母耳责备扫罗，他并没有完全彻底消灭亚玛利人，而且还替自己的不顺服找了浅薄的宗教借口。我将他们作为献祭，撒母耳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你并没有照神命令你的做的，你所行的是愚蠢的，不顺服神总是愚蠢。他第二件愚蠢的事表现在被欺骗上。罪是多么迷惑人的事，你记得参孙的头发被剪之后，大力拉说，参孙啊，腓力士人哪里来了？他心里想说，参孙从睡中醒来，心里说，我要像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他被自己的能力和全能所欺骗，被状况的真相所欺骗的人是愚蠢的。第二个范畴是在奴隶的范围下，是和希腊文douleia 相同的，服侍各样私欲和宴乐。一个人要成为他自己私欲的奴隶是很容易的，你看见在你周围的人都被他们自己的私欲、喝酒、性的私欲所奴役，他们追求这些快乐，使这些成为管理他们的主人。当人被肉体的欲望引到极端时，人太容易被奴役了。最后是生活形态，生活，你的生活形态为何呢？残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雅各说，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 你们贪念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嫉妒憎恨造就了我们周围的世界。保罗说，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残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尽管他告诉我们以弗所的黑暗面，由于天生使然是可怒之子，他以但是作为下一个经节的开始来连接。我多么感谢神这样来连接，我是悲惨的，没有希望的，在迷失的状况下追求肉体，因为生活形态的关系与神分离，否定圣灵的事，但是神爱在堕落下悲惨的我们。保罗说，在神的怜悯下我们富有，因为他爱我们，在这里他列出这些事来。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示的慈爱显明的时候，这里所讲的是人在悲惨的状况之下，神仍爱，他的爱还是彰显，神的慈悲在人的无助及无望下显现出来。所以对照下，人在他可怜堕落的状况中，神在他荣耀爱的状况中救赎了迷失的可怜的人，而神的仁和爱由此向人显明。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保罗在以弗所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这里他宣告，不是借着我们所做的善功救赎了我们，善功从不能救赎我们，唯一能救我们的是耶稣基督的善功。有一天他们来到耶稣面前，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唯一能带给你救赎的是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善功，你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来拯救你该被咒诅的灵魂，但是借由相信耶稣基督，神会原谅你，宽恕你，给你永生。在耶稣基督里，神给我们的爱和怜悯是何等丰盛，何等的深，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当你来到神面前时，我们不是说，哦，神，我要公义，而是说，神，怜悯我，我需要怜悯。我为过去的生命对抗神和不顺服神，理该得神的审判。但是神向我施以怜悯，神爱我，他对我是如此的好及仁慈。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那是借着圣灵再一次重生。在重生中，我找到新的生命和新的希望。我的生命由于神的灵动工而得拯救，洗净我过去一切的罪。这就是福音荣耀的所在。不管你过去如何，是多可怕多丑陋，借由你来到耶稣基督神儿子的面前，他的血洗净你所有的罪，过去的完全洗去。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难道你不高兴，他并不是说叫我们的过犯向北离南那么的远吗？如此一来，我的罪执行的话，只离我8000里之远；绕行的话，就是12500里远。因为我能往北走到北极，再往南走，北极和南极的明显量度是8000里远。 12500里是绕行的速度，东离西有多远？今晚你往东飞，用尽你的余生来飞，或是你用尽余生往西飞，你永不能从东飞到西，却能从南飞到北。当你到达北极的瞬间时，你是从南飞到极点。就东西而言，是大卫自己想出来的，还是从神来的灵感？说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哦，神对我这个可怜没有希望悲惨的人是何等的好，何等仁慈。洗净重生圣灵的洗，在基督里是个新造的人，日日更新。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而我们是那么的需要神将他的灵的怜悯和恩典浇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所有神要给你的全在耶稣里，离了他你得不到任何东西，全在他里面，都包括了。神给我们永生的记录，生命在儿子里，他有永生。神给我们平安，平安在儿子里，儿子有平安。神给我们爱，儿子有爱。神给我们喜乐，儿子有喜乐，全在耶稣里。所有神给的全在耶稣里，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丰盛地流向我们，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世。因此现在得称我为义，就是宣告无罪，借着神得义。义这个字是我完全彻底无罪的宣告。当我还有罪时，神如何能这么做呢？因为我所有的罪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并且他为我而死，所以神完全的宽恕我，我的过去在神全都成为过去了。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哦，他是个说谎的人，他曾做过这样的事，他对此有罪。他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他说神称他们为义了，换句话说，神不控告你所犯的任何错，相反的，神宣告你所犯的完全无罪，借由耶稣基督称为义的。那么因他的恩典称为义，我们应该成为继承人。我是神的继承人，永恒国度的继承人。神永恒国度丰盛的荣耀是我的，我是神的孩子。若是神的孩子，就是神的继承人，和耶稣基督联合的继承人。哦，神救赎荣耀的工作，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借由成为神的孩子，经历他的荣耀拯救，作为他的继承人，透过耶稣基督我得永生。今晚世界没有神给你的东西，若世界能供给你整个世界的灿烂和所有的一切，但都无法和借由耶稣基督所给你的相比。因为如果整个世界是你的，荣耀、壮丽、环境、丰盈，你又能拥有这些东西多久呢？你能活多久呢？你在这里能有多少年的时间呢？就算你有100年的时间，又怎能和永恒比较呢？当摩西宁可选择和神的子民一起受苦，不愿享受一时罪的快乐时，他做了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他敬重基督的责备，看比埃及的财宝还重。借着恩典我们得救， 我们成为继承人，我们有永生的希望。这话是可信的，我也愿你把这些事切切实实地讲明，使那些已信神的人留心做正经事业，这都是美事，并且与人有益。你说这和我们刚才所说的正好相反，一点也不，它是下一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现在你得救了，需要借由你好的善功往前结出你公义的果实。你好的善功无法拯救你，他们不能救你，但是你好的善功是你信心的证明，因为信仰是活的。相信是个活的动词，而不是消极的动词。真的相信会在人生命里彰显出来，所以雅各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你不是真的相信。如果我现在预言南加州于明天早晨有地震，并且要沉没于太平洋内，你就打电话给我。若我说明天早上8点将发生，你在7:30打电话问我说，仍然会发生吗？哦，是的，而我还在这里。你会说他并不是真的相信，但是如果你打电话给我，听到留言说，对不起，我不在这里，我在凤凰城等大地震，他一定会相信。他的行动和他所宣讲的一致，我的行动，我的善功必须和我所宣告所相信的一致。如果我真正相信他，那么我所见证出来的会和我所相信的相符合。这就是圣经所说的，若你的善功与你的专职不合，那么你的专职是个谎言，它是空的，你将永不会因谎言得救。我相信耶稣基督，哦，多好的话，那么让我们看见被改变的生命。如果你仍追随肉体，你的生命仍然像过去的老样子，尽管你说你相信耶稣是我的主，我的救主，你是个说谎的人。在约翰一书这本小书里，我们很快的就要讲到这里。约翰会告诉我们好几种人所做的专职，哦，我喜欢在官里，多好的话，不是吗？但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没犯罪，嗨，等一下，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与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而我在基督里，多荣耀的事啊！若有人说我在他里面，这是个可讲的荣耀事。但是若你在他里面，那么你该行他所行的。我爱神，这是另一件可荣耀的事，但我恨恶我的弟兄。约翰说，你错了，你犯了个错。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不是我说什么，而是善功证明我的信仰和我的信心。所以保罗说，我也愿你把这些事切切实实地讲明，使那些已信神的人留心做正经事业，这都是美事，并且与人有益。让你的善功与你所宣告的信心一致，要远避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空谈。服侍的人可能会陷入许多愚蠢的问题当中，而且常常不是以诚实的心态来问问题。在愚蠢和诚实严肃的问题间有不同处在。当人只是想对圣经 怀疑时，我没有时间回答愚蠢的问题。像该隐在哪里娶到他的妻子呢？我总是怀疑人对别人的妻子感到兴趣这样的事。要远避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空谈以及纷争，并因律法而起的争竞，因为这都是虚妄无益的。他们浪费时间，偶尔我回答了他们，有些孩子还会开始问问题，只是为了制造纷争，真是可悲。分门结党的人，那是有人相信你所不信的，他的信仰不同于你的，仅借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换句话说，如果他在你劝他两次后还继续的话，拒绝他，给他几次机会。如果他是个异端，有些怪异的教义，劝告他，如果他不在乎，那么就弃绝他。因为知道这等人已经被盗，犯了罪，自己明知不是，还是去做。他以不同的个人眼光对不同的人说话，完成这本书信。我打发亚提马或是推基古到你那里去的时候，你要赶紧往尼哥波尼去见我，因为我已经定义在那里过冬。所以他将差遣一些人减轻提多的负担，不是亚提马就是推基古，要去补提多的位置，以便使提多能在尼哥波尼见到保罗，保罗计划在那里过冬。你要赶紧给律师希拿和亚波罗送行，叫他们没有缺乏。亚波罗是个伟大有趣的人，他先前在以弗所服侍，稍后在哥林多服侍，无意的他成为保罗的同工。我能想象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很快乐，因为他们两个对希伯来圣经的知识是如此的丰富，他们能用圣经使人信服耶稣就是弥赛亚。所以他要希纳律师和亚波罗照顾他们，叫他们没有缺乏，并且我们的人要学习正经事业，预备所需用的，免得不结果子。同我在一处的人都问你安，请代问那些引有信心爱我们的人安。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保罗写给提多的信，下个星期起我们要开始新约里最短的书信《腓立门书》。此书信的学习很重要，是个极大的祝福。下星期日晚上我们要学习保罗的代祷，能让我们对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祷告有些了解。因此下星期日晚上读腓立门书是个短短的学习，可是很活泼。愿神与你同在，愿神祝福你，愿神在耶稣基督的爱中保守你，愿神为了他自己的名的荣耀和国度帮助你，愿神坚固你与他同行，奉耶稣的名。